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三的下午准时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啊，很高兴过了一周又见到许哥了。那许哥呢，是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湾区知名的后院园艺专家。每次许哥一听都皱眉头啊，因为我知道湾区的朋友很熟悉许哥了。这个介绍呢，是介绍给更多我们现在在全美七大华人聚集区，像是东部的华盛顿啊、费城，还有纽约法拉盛，以及在西部的南加州啊、LA， 还有西雅图啊，这些更多地区的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向您介绍。所以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还会开放热线，然后给大家机会啊，直接把我们家里种植后院啊、打理这个园子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可以直接的请教许哥。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许哥，我先跟大家公布一个我们上一期节目留出来的悬念哈、
是，
哎，因为上一期我丁月和许哥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为了回馈我们后院的听众朋友对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哈，我们这一次呢将就是从我们的幸运听众中抽取一位最幸运的听众，然后呢送给他在明天晚上这个我们在湾区啊知名的这个百年历史的庄园 Filoli Garden 的他今年的花卉展的 Opening Night 晚宴的这个票。那么这一位幸运听众呢，经过就是我们上一次 announce 完之后，真的很多听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没完，然后我们编辑那边就收到了一大堆 email， 那我们就按照每一位听众啊寄 email 给我们的顺序然后进行了编号。那么从这些不同的数字号码中，工作人员随机抽取了一个啊，用电脑随机抽取的。那抽到的这位听众呢是第十四位啊，十四号听众，也就是他第十四个写 email 进来的。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就是我们随机抽的。那么很幸运的这位朋友就是San Jose的黄先生。那我们早些时候呢已经请工作人员啊联络了这位黄先生，在这里也恭喜黄先生啊，我们很高兴明天晚上就能见到黄先生了。好，那么可能更多的听众朋友哎听到了是不是会有一点小失望哈，因为只有这么一个最幸运的人嘛，我们 offer 给大家两张这个 opening night 晚宴的门票。但是如果听众朋友哎您想要就是对这个 Filoli Garden 啊，对于这样的花卉展也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呢，那您可以在这个周末啊您自己带着家人啊朋友孩子啊一起去看。那么同样是因为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Filoli Garden 呢会提供一个特别的优惠折扣。如果您在这个 filoli.org 就是 F-I-L-I-F-O 这个L-O 上面啊，如果您输入然后想要买票的话，在最终结账的时候只要输入一个优惠码 HOPE 就是 H-O-P-E 就可以得到2块钱的优惠，所以最终只花20块钱就好了。好，这个订阅有点啰嗦啊，是希望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能够拿到这个属于我们希望之声听众的优惠，就是登录 Filoli Garden 的网站filoli.org， 然后结账买票的时候输入 HOPE。 好，那快速的给大家这个更新了，再次恭喜我们幸运的听众黄先生，那期待明天晚上在这个 Opening Night 要见到您。好，许哥
等一下，
请讲，
谁抽的？
哦，这个抽取的是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的Susanna 小姐yeah, 她是用电脑随机选取一个号码，摇出这个号码就是14号。好、
okay.
许哥比较严谨啊，我们一定把这个尽量全部的信息都公开给大家。那我们之后也会不定期的，如果有这样好的机会呢，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会尽量为我们的听众争取更多好的这样的机会。也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啊，能有跟听众互动见面的这个环节。所以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好机会也会带给您。
真的是恭喜黄先生了、
我觉得最高兴的是我如果黄先生因为是听我们常听我们后院节目的嘛，明天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请教一下许哥？
看你，
哎呦，我没什么好看的。我觉得更多很多听众是想亲自见一见许哥啦。但是希望啊，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啊不管是在我们电台，还是在外面的某些场合，还是哪怕在大街上碰到许哥了哈、啊，在购物的时候，如果您我知道您可能很激动，也很高兴，想问问题啊，但是也 就是给许哥一点空间啊，别问到就是不能走十万个为什么。好了，这就是开个玩笑了哈。那我们当然了，每周三都会把许哥请来，那也是给大家这个机会哈。好，许哥，咱们言归正传。那上一期的节目中呢，就是说起来也很抱歉啊，每一次都是很多问题解答不完啊，我们尽量都是更多的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上一期呢，有几位听众朋友都，我发现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同啊，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关于果树的问题。后来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解答了。那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果树在这个季节我怎么浇水好？那有的听众朋友说，比如说他说陈太太说枇杷树结果了三次，然后后来就长得不好了，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情况啊？都是关于果树的这个生长和保养的问题。所以能不能今天节目一开始请许哥给我们重点讲一讲，也算回答我们之前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这个枇杷呢，现在是马上六月了哈，在两个月八月份，不过我那八月份我还会提醒听众的，枇杷它比较在这个浇水上面啊，八月份这整个月你尽量给它喝很多水
哦，越多越好吗？
当然是说保持潮湿。OK， 为什么呢？因为它九月份因为地区的不同 ，Fremont 啊 ，Richmond 啊 ，San Jose 啊 ，South San Jose 啊 ，North San Jose 啊 ，West San Jose， 每一个地方它的因为地方的不同，日照的不同，温度的不同，所以说它的开花期啊也不同。但是九月份可以说就枇杷树开始开花
哦，
开始开花，而且会陆续的开花，因为地区的不同。但是呢，如果你要让它的花开得多开得壮，拜托八月份一定要浇水。
八月份
好，我都没有提别的果树啊，我就是提枇杷。你要让枇杷开花开得多长得好，八月份浇水是它九月份开花的关键。
那怎么浇，量多少呢？
怎么浇，你就保持它湿润。我常讲说，你把你家的那果树，任何一个果树，用那个半圆形那个砖啊，红砖把它围起来，用三个大的，它有小的跟大的，你买那个大的，那个大的这样三分之一差不多是两尺的长度，所以说三个围在一起啊，一个圆圈，然后呢，你当你灌水在里面的时候，它的水不容易流出来，流的到处都是。它的水可以说几乎百分之八九十全部是在原棵，这一棵本身它完全是灌到它这一棵的土壤里面。如果说你不围也可以，但是它的水啊就流散了，这一棵不见得能够完全吸收到水分。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说把每一棵果树都给它围绕着一个砖围起来。
那这个砖用下到土里面吗？
不要，你就摆平了，摆平了，让它不要动墙，哎，就可以了。
Okay.
然后呢，如果说你在劳心的话，你就把那个土啊松一点，围在你放那个什么那个红砖的里面，不是外面，里面，那个缝隙的地方稍微填补一下，你浇水的时候，它这个水就不会流出来了。但是你不弄，你浇一次两次以后，它就慢慢它有那个土啊，就会把那个空隙给
冲过去填上。
对对，填上。
好。
那这个枇杷它自己本身呢、它并不是有很多的病。它最主要就是水。
就是水的问题。
就是八月份那个水很重要。我不是说九月份十月份就不要浇水啊、因为它的水分不够的话，它一开花，它那个花蕊啊就会干掉。它一干的话就影响到它结果，就算它开花可是它的花蕊就干了，干了以后它变成不会结果了，它就干枯在上面了、好像变成你就看着它干掉了，干掉它也不大了，那就更不要说它成长了。就是说你到八月下旬的时候，你家的枇杷一般来讲啊，差不多枇杷从种子种下去到结果的话五年，如果种子的话五年，所以说呢五年差不多那个枇杷树差不多都有你家篱笆那么高了。 但是呢，如果说你家的枇杷，不管是人家给你的，或者你自己用种子种的，切记一点事情，因为枇杷会长很高，会长两层楼、三层楼这么高。你呢，如果说它长，人家给你，给你一颗，比如说到了你过了膝盖、大腿上的时候，你要狠下心来。
为什么？
在你膝盖这个部分啊，跟膝盖齐的部分，把头给剪掉。
哦，为什么要剪呢？
它一剪的时候，它就侧枝就发出来了。
为了刺激它生长。
刺激它生长，让它的结那个枝芽就出来了。出芽多的话啊，它以后结果率就会很高。我以前常讲，就剪枝啊，最主要、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就是把这个枝条啊剪得像碗形，碗就是中间空的。那枝条都在它四周，所以说不管你从早上、中午、晚上，它这中间都可以照得到太阳。
所以这个它阳光就能吸取的更充
分。对，第二个呢，不容易生病，所有的果树都一样，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病虫害，因为它有光线见光死，所以说不太容易，好像有昆虫或者病虫害。在那个阴暗的地方。
好，但是听许哥这么一讲，剪成碗形真的是很多好处。那怎么剪呢？等一下回来再详细的问问许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许哥，
刚才许哥跟我们讲啊，如果把果树修剪成碗形的话，会利于它阳光的照射，也不容易生病，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啊？但是怎么把它剪成碗形呢？许哥，
在剪成碗形的时候，就变成好像没有头了，对不对？就你
开放的口，
你一个小小的一棵树，那只把它cut掉啊，就好像它一片叶子都没有了，对，没有关系，因为。当你把这个头啊一剪掉了以后啊，它从下半段剪掉的下半段呢、它可能会长了17%个头出来。
哦，那会不会太多了？
对，当然会多啊。那我们就要就是疏枝嘛。比如说这一边这一根它长出来啊，你剪掉了以后，你的右手边，我们把它分两半，前后右这个地方啊，可能会长了7-8个。芽冒出来，那7-8个芽，我们说8个芽好了，那8个芽出来的时候，你留第一个芽，左边的第一个芽，第二个就把它打掉，用手掰掉，用手一下就不是把它摘心哦，是整根把它掰掉，然后第三个留，第四个整根贴着主干把它掰掉，
就是间隔开是吧？
对，
对，
然后呢，左边也是一样，那等到它还继续发芽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今天。我摘掉第二个对不对？第三个留，对不对？可是它慢慢大的时候，变成它很密了，你就留第一个跟第四个，把第三个也摘掉。
哦，所以这个会根据疏密程度再去调整，不一定非得就留，比如说1、3、5、2、4、6这样的。
对，你不要让它太密，因为这个枇杷这个树叶都很大的。它很容易遮到光的。
所以您讲的这个剪成碗形是只适用于枇杷吗？还是所有的果树？
所有果树。
OK。
当然是说，所有果树像，最近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最近采樱桃，你们如果到一个新的那个樱桃园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有桃子啊，白桃跟樱桃。白桃，你们仔细看，我说的对不对？他们都拦腰就把它砍了，所以说每一颗樱桃都很矮呀、很矮，很矮，就所以你方便你采摘嘛。不单单是你采摘，收获的工人也方便去采，因为老式的樱桃啊，他们都会提供很高的楼梯叫你爬上去。
我记得2年前我去了一次，就是我爬特别高。
对，那现在的樱桃呢，全部几乎
改良了。
对。那栽培方法不一样，就差不多，是他们裁掉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在你膝盖的部分就把它剪枝了，然后就发了17-8个枝出来，然后再挑其中的几个健壮的枝，侧枝，然后那它高呢也不会高到哪里， 反正你的手、手
够得到，
够得到，或者是你踩在那个你中间锯掉的那根那边呢、啊，你踩在上面，你都可以踩到最上面的樱桃。
哦、好，那许哥还有个问题，你刚刚说从中间剪掉，可是中间剪掉那块它不也会冒新芽出来吗？
对，
那怎么办？你继续把它弄掉吗？
把它拆掉，掰掉，
就总是保持中间就是没有的。
对，你如果说旁边的侧枝，不管你留什么。几根侧枝，侧枝里面还会有侧枝往中间长，对不对？
对啊。
你们把往中间长的侧枝全部不是剪断，是贴着它的主干掰掉。
就是要维持一个碗的状态。
对。
如果伸到碗口里面的枝，就要把它
往里面长的枝
把它裁掉。
对，把它裁掉。
Okay.
它很小的芽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芽是往里面长的。
它的走向。
哎，你就用一根手指就把它一拨，它这个芽就掉了。而不是用剪刀去把它剪一个头 ，no， 你整根枝都不要了
，OK，
整个这个芽枝不要。
嗯，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为了让您家的果树接受更多的阳光，然后能够长得更好，那把它修剪成碗形哈。好，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机会啊，我们现在就把热线电话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关于后院的园艺种植，包括怎么样打理后院啊，甚至一些园艺家建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请教许哥，888-275-1628。好，那么我看到已经有一位张先生啊等在线上。有一段时间了，张先生您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哎，你好，许哥好。
Yeah.
去年的时候，我的枸杞子开花结果很好的。今年嘛，看到现在长势很茂密，也很好，绿油油的。那么我也需要做剪枝的处理吗？
嗯，好，就这一个问题吗？
对。
好，那请您稍后，张先生，我们一会儿请许哥一起答。好，下面再听一下三号 C 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哎，麻烦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哎，是您。
这样啊，我其实不是园艺的问题，我是最近在大花九九买了樱桃，然后那个樱桃啊，长得跟一般的樱桃还真有点不一样，它结了好一个樱桃里面有好几个那种小小球球，就像那种挺恶心的，看着就像人长的那个。就一个小包一样的，然后一个樱桃里面有好几个，我都不知道，我买了大概有两磅左右，回来看了我就不敢吃，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吃，所以想请问一下许哥，怎么会变成那样子啊？但是味道我尝了两个，味道倒还不错。
嗯，我想我们可能去的是一个大花啊，我前几天买的也是这样的，像连体婴儿一样啊。好，那等一下问问徐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三号 C 的郭女士。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好，刚才这个出现了一点这个小失误啊，所以提前进了这个休息的时间，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面来接听一下三号 C 的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对，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一棵那个梨树，让长了三年不太高，然后狗可能咬啊什么的，把那个枝全都咬掉了，我想问一下还能活吗？
嗯，好，记下了您的问题哈，稍等，一起回答。下面再来听一下是 San Francisco 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好，您有什么问题想请教许哥？哎，您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林先生，嗯，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许哥，我想问问，因为我们住旧金山啊，那个天气温度都比较低，想问一问看有什么水果树可以种。有一种叫那个 pineapple guava， 还有一个那种红的大红的石榴，适不适合在旧金山种？
嗯，好的，请稍后。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三号 C 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哎，陈先生您好，您已经在线了，请讲您的问题。嗯，陈先生可能还没意识到啊，自己已经在线上了。那我再提醒一下，陈先生听得见吗？
哎，您好，哎，听得到。
哎，好，请讲您的问题。
啊，我有果的问题哦。两种果树，一个是苹果树，一个是桃子树。然后 苹果树的话，
请讲。
的话，它现在已经挺高了，就是两米高。然后它这个，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其中有一个枝干，然后它的叶子特别黄。那我们检查了一下，就是发现它树根底下有一个已经被蚂蚁挖了一个大洞。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而且不晓得该不该把这个枝干砍掉。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新买的果树，它是从 Home Depot 买的，大概是只有一米半高，然后它是新买的，然后新种植，然后我们就按照 instruction 挖了一个大概两倍大的一个洞，然后把它埋下去。但是这种新果树，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除了浇水之外，那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的。好，那么许哥，下面就请您依照顺序来回答吧。首先是张先生的枸杞。
好，去年枸杞开花很好，什么时候适合剪枝？好，很好。剪枝的时候呢，就是说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枸杞是一年四季都不会落叶的。但是呢，不管它落叶不落叶，你一月份的时候，不管它多大颗。听好，不管它多大颗，你拿你的手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的手掌，你距离从土开始量，往上量，最多你一个半巴掌，上面的全部剪掉。
哇，又是大剪呢、
大剪。而且呢，不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再用那个剪刀啊，往底下找关于里面太细的枝条，或者长得太密的枝条，或者看起来好像干干巴巴的枝条，通通把它剪掉，让里面让它舒缓一下它的这种拥挤，就等于是我们要说蔬果我们叫它疏枝吧。OK，
给它空间。
对，给它空间。你通通把它剪掉，不要怕它死掉一颗，我赔你五颗。
好
OK， 你就照方法这样去剪它，剪它完了以后灌水，一直灌水，不是说一直灌水，就是说你让它保持湿润，因为到二月份的时候它就开始发芽了，开始陆续发芽。而且呢，你在冬天你要保养它，所有的果树所有的花卉通通都一样，冬天要好好的保养，要养这个土，也要养它自己本身这个植物的这种养分。不是，虽然说它是休眠期，但是呢，对，你要该施肥的你要施肥，鸡粪啊，还要等到一月份，一月中以前，二十号以前，施啊鸡粪啊牛粪马粪啊，然后呢，你还要施它，抓个一把到两把，超过了你篱笆高的果树的话，用你的手抓两把的那个2100撒在这果树的四周灌水，因为要促进它二月份开花，而且长叶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养分，
好，
一定要这么做。
好，
因为像比如说枸杞，而且枸杞当它开花的时候，你的水分就要慢慢减少。你开始它就长叶子，它不开花。长到二月份的时候，有的地方就开始开花了。当它开花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浇三天水四天水，然后你就剪一天，四天你就剪一天变三天，然后它花开很多的时候，你的那水就要变成两天。如果你看到它开始结果的时候，你水要少了，你可能就是说一个礼拜只浇一次，
一个礼拜
灌一次，不是浇一桶水，不是浇一个牛奶桶的水，这样不够的，还是要好好的灌它一下，用手这样灌。比如说你把它开的很大的水，你数到十，数到二十，然后就关掉，就换别的。你就是要数到十或者十五，那个水量开很大，然后去灌它。我说的是这样的浇水，这样它才会透。因为枸杞的根它很发达，但是它不深。
OK。
好，所以说，但是如果说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你的水分大概是一个礼拜或者十天浇一次， 因为如果说你还是一样像开春的时候一直继续浇水的话，它的结果就少了，它的开花就少了。
好，这是关于枸杞的问题啊。下一个，樱桃长得
好怪异。
嗯，
对，我今天不批评任何一个什么谁卖什么东西，我不讲，我是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啊。
嗯，
我们在这个果树的选取上面呢，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有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还有格外品。
哦，
那这关于这个长了一包这种
连在一起
的，
嗯，
那是次级品。
哦，连格外品都不够是吧？
对，那为什么次级品？那个是什么？人家不要了。
哦，那吃了对身体有害？
没有害。
哦，
只是它样子长得丑。因为它不像那个冰 cherry 一个圆圆大大的好看又有卖相，啊
嗯，
因为它这个呢，但是它便宜，
它混在一起，
它混在是，嗯，那对我们来讲不管你好的坏的混在一起，哦
嗯，
它夯不啷当就是就一箱子，它就是卖这个价钱而且这个价钱，
嗯，
但如果说你很大的颜色很好的话可能是4块钱一磅，
哎，
对不对？你买进货价就4块钱一磅，
嗯，
但是如果说那种奇形怪状的跟不是很好，绝对不会是很好的跟那个次级品混在一起，
嗯，
因为都是比较小或者比较差，
嗯，
跟这个双胞胎三胞胎的混在一起，
是
那它的价钱可能就是2块钱一磅买进来的，
嗯，yeah, 所以这是商家的成本问题，啊，
对对。
但我们吃了反正起码不会对身体有害是吗？
不会不会不会，
好，
一样。
那就请这个我们听众朋友放心啊，一旦遇到了也可以吃。好，下一个是梨树的问题。
对郭女士说梨树3年以后啊，
嗯，
那个枝条啊被那个狗咬了，
哎，
咬了，这个药很危险啊。因为什么？任何的这个植物啊，它水分养分的输送是表皮，如果说表皮啊它被啃的差不多了，它的水分上不了上面了，
啊，
到达不了树尖了，啊
嗯，
它这一棵树就营养不良，
哦，
但营养不良的结果很有可能因为水分不够了他会死。
嗯，
我们一天如果说要喝3000cc 的水，结果呢我一天只喝100cc，
嗯，
你久而久之你就生病了。
哦，那怎么办？有没有救？
有，就是说哈，
嗯，
你可以在那个果树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围一层那个铁丝网，把它稍微包，不是包得很紧，就是扣在那个果树的，让狗啊不会去抓，
啊，
或者是去咬去啃，
嗯，
哦，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保护它的那个枝干的那个表皮，不要让它一而再再而三受伤。
哎，我之前有看到一些像是在那个 San Francisco 的 City Hall 它的那个广场，他们有时用毛应该是毛线织的那种也可以吗？
它是用麻绳，那种
是
麻绳，麻绳这样编的，
嗯，
它是第一个呢是保护它，免得它水分蒸发太快。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可以保温，因为三藩市那个地方很冷啊，
哦，
对不对？
是给果树穿衣服是吗？
是是是是，
哦，
它是，
okay，
因为它下面那个枝干那个地方啊，
嗯，
因为最主要它那个枝条啊枝干在那里它输送水分上去，它的下半段啊如果你没有保存好上面绝对长不好，就算上面死了，可是因为你保暖的下面保暖的好的话，
嗯，
它还有再发芽的机会，
嗯，
可是你如果下面的主干呢，啊，长得不好，水分上不去，它这棵没有水它就死，
嗯，
长不好或死掉。
好，也要做好防护的工作。好，
对，
下一个苹果树的问题。
苹果树
哦，不是，是林先生，适合旧金山种什么样的果树？
哦，他说石榴还有那个，
哎，
pineapple 那个凤梨芭乐，
嗯，
像这个东西芭乐说实在啊，照这里在讲的话芭乐应该是亚热带的食物，
嗯，
水果像现在这些年来山后塞因为气候的改变变热了，
嗯，
所以说山后塞现在也可以种芭乐而且种得很好，
嗯，
为什么暖化了，
嗯，
那你那个旧金山那里啊它一年四季都很冷，
有风，海风，
还有海风，
嗯，
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在那里种果树，你种苹果可以，种柑橘可以，你像种石榴啊种芭乐不是说不可以，它就算不死它也长得不好，
哦，
而且结果率不是很高，
嗯，
除非你这个石榴跟这个 芭蜡这个东西啊，你在家可以种，但是要种在避风的地方。
种
在靠避风，就是说不要有风头的地方啊，靠墙、靠篱笆的地方。但是篱笆的地方，你不要刚好是你的家的侧门，侧门一打开呢，呼噜呼噜，这风就吹了。你就算种在篱笆也不行，不能有灌风的地方，因为这太阳烈虽然可怕，但是风所损害的植物会更大。风比太阳还要厉害。
好，就建议林先生，如果想种的话，种点苹果树、柑橘类的哈。
对，
好的。那下一个关于苹果树的问题，很高。
好，一根那个树干呢、啊
嗯，
下面有个大洞，是
蚂蚁
洞。好，这个呢，你就喷那个药，杀虫或者杀菌的药，就喷，就是好好的喷，喷的像给它洗澡一样。当然他如果说你舍不得把它锯掉砍掉的话，让他这个蚂蚁或者其他的病虫害继续蔓延，继续侵害到他的话，你就喷药，就让他留着，你舍不得把它锯掉或者砍掉的话，你就把它留着，那下面就有一个洞也没有关系。以后呢，因为他们的植物它有一种本能再生作用，它会那个皮啊，如果说你的病虫害都去除了，它那个皮会长回来的。
嗯，好的，
啊、对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啊，许哥，那个陈先生的问题还有一个 Home Depot
买
的树，买
那个好、所有的果树，所有的不管是观赏的啊、植物花卉，或者还有你的果树，它原来的盆子埋多深，你埋到土里就是那么深度。你不要说它埋到它原来就是就是这么深。盆子你买回来它就这么深，你把它多买个两三寸，绝对不要。但是你也不要少买了两三寸，因为让它的根啊细根露在外面也不可以。因为你如果多买了它，死掉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说你少买了它，让它的根部露在外面，它会长得不好。为什么？因为那根是吸收水分的，而且尤其是虚根，如果说让它一直干燥下去的话，它没有那么多水分，影响到它以后的成长。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好，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非常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